弟兄姊妹午安，代表月月堂向大家在主内问安。那个后面那个控制，你们可以控制的，我可以放下啊。那我们开始先，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的信实不变，带给我们无尽的平安。看见我们现在能够安坐于你的殿中，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真是很深厚。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你今天的信息能够根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并且使你的道在我们里面壮大，叫我们能为你多结果子。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做人呢，总需要有些信念的，没有信念的话，我看你很难活得持续的积极、有原则、有尊严。所以你可以看看今天你还有多少的信念是你一直坚持的，还没有褪色的。我就问你，你仍然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这样的讲法吗？你仍然相信，你仍然相信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志者事竟成吗？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无价，人之初性本善，这些的讲法你有多坚信呢？又或许说明天会更好，你会找到人生的幸福，这些讲法你又有多坚定的相信呢？当你看见人生的际遇一再和你所坚持的信念并不相符的时候，你还有多坚信今天你所相信的？旧约的先知以撒说，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问题，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说人对神的信心的刚硬拒绝，也说明了坚信和坚持传讲神的信息是并不容易的事情。不被信任是很难受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少年，他被人性侵犯，这时候鼓起勇气告诉学校的社工，可是社工不相信他，于是他尝试自我解决性侵犯所带给他的那个痛苦疑惑。不过整个过程他努力失败了，结果是怎样？这个少年发展出严重的精神病，没有人相信自己，是多么痛苦的事情。这种感觉神深同感受。你可以问，为何神的话语世界上的人大多数的都不愿意相信，更不要说坚定的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当人被撒旦迷惑，以致自我中心，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经验去衡量神的话语到底要多可信的时候，就常常以为神的信息是愚拙可笑的。今天你更发现神的信息在许多自由的国家或地区令到许多人感到被冒犯，而且在这些感到被冒犯的人当中，越来越多人会主动的打压传福音的人。在这种时代气候里面，我们如何能不妥协的传讲我们的信仰呢？首先要做的就可以是不断的回想我们的主留给我们的话语。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留给门徒的大使命，我相信你和我都应该很熟悉的。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如此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问，主耶稣2000年前用什么身份把这大使命嘱咐我们呢？什么身份呢？是用天地的主那个大而可畏的与圣父同尊的身份来差遣我们的。第二十节上半节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什么意思呢？你发现到整本的新旧约的圣经确立之后，这就是指整本圣经的教导。你看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已经确认当时已经流传的旧约圣经。你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就看见记载了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然后就再看下去，约翰福音14章23到24节，耶稣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哪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就是说耶稣所讲的每句话是父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2章34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再看下去，约翰福音14章13到15节，耶稣提到圣灵在耶稣升天之前的角色，他就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你把这三处的经文，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三处的经文合起来，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说他爱耶稣，就必定遵守父神的道。那同样的，人既然要全人爱父上帝，就必定要遵守父神的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写成的新约的各个经卷，都是父神和耶稣的话语。因此呢，当新旧约在主后第4世纪被教会确定以后，门徒要世代遵守和传递的耶稣所有的吩咐，就是整本的圣经。那你说整本的圣经讲什么呢？想清楚，你信了主这么久，可不可以精简的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整本的圣经到底在讲什么？是关于救赎人类以及全世界的好消息。这就是整全的福音。主耶稣在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把整全的福音交托给我们承传下去，我们就要忠心的掌握好，然后传给别人，一代传一代。这种的承传不是单靠你口传， 也要靠与福音内容相应的实践。那就想想福音讲的是什么，福音讲的就是脱离罪恶归向圣洁的主。既然这样讲，我们就不但言谈要圣洁，整个人的生活也要圣洁。福音讲的是先与神和好，再与人和好。那我们不但讲论和好的事，更要切实的行出来。福音讲的是神是天地的主，那我们就不可以口头上说是神是我们的主，神的慈爱与公义是凌驾于人自己的爱与公义，不可以单这样口讲，更要以实际的行动说明我们是表里一致的。福音讲的是全世界的救赎，福音讲的是天地的更新，那我们就不可以单讲说啊，是神要救赎世界，就是这么简单，不可以，更不可以一味的说啊，是福音就是讲个人与神关系的更新，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社会、国家、国际关系，要如何回应天地的主的命令？那就是说，领袖们要按照神的慈爱公义来管制人民与大地，这个不可以或缺的生活现实，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更要在个人和整个信仰群体的行动上面表明，我们所信的是全世界的救赎。这个表明是透过我们对社区的关注、国家的关注、对国际时局的关注以及相应的行动。所谓相应的行动，就是包括你支持慈善赈济的工作，你为弱势社群发声，你给政府建议如何可以更贤明的施政，你为国家人民代求感恩等等的行动表现出来。当我们这样传讲福音和活出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教导别的基督徒也这样传承福音的时候，就奉行了耶稣大使命那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的吩咐。我们要清楚知道，神透过主耶稣及圣灵传给我们的福音，不单只是讲个人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也是大地的福音。神要拯救，神要救赎更新的，不单只是个人的生命，也包括国家与他的关系的更新，也包括因为以人的罪而被诅咒的大地。神爱的不但是人这么简单，神爱的也包括他创造的大自然和其中的生灵。所以你发现圣经的福音是全世界的福音，是人和大地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并且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因此当我们关心人和神关系的复合更新的时候，我们也要关心，要关心受神所托管理大地的人今天如何管理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当我们看见有些商人或许政府 以自私短视的目光开发土地，提取资源，而长远的破坏大自然，或对动物残暴不仁的时候，我们本着整全的福音，要对这些人做出真诚的规劝。我们可以透过集体的力量给予合理的压力，期望他们能及早从善如流，对得起暂托他们管理大地的主。那你说，如果他们财雄势大怎么办？如果他们财雄势大，打压抹黑我们，出于善意的规劝，未叫我们闭嘴，那我们尽了本分，这样为义受逼迫，在神眼中是可喜悦的。我们要知道，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只要关心个人宗教信仰生活才是属灵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说，你关心国家政治，你关心大自然的保护啊，就是属世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属灵的事，就是神让我们做的事。神让我们关心的，不但是个人的得救，也包括大地和世界管制的得救。大地和世界管制的得救，就是指大地和世界的管制要回归到神所要的标准与状态。这都是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相信是整全的福音，如果我们相信的不是狭隘割切的福音，我们就不会只关心个人的得救，而忽略了甚至否定对大地和世界管制的得救应该有的关注以及合宜行动的配合。我在这里顺带一提，有一个信息是很多教会不讲的，就是很多教会认为教会不应该谈政治，很多教会认为教会只应该谈个人得救，专心盼望天国的来临，不要理会这个败坏无药可救的世界，这才是正道。他们说，因为教会看见圣经的教导是政教分离的。那如果我们从刚才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整全的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不见上述的论调有充分的圣经理据。西方教会所讲的政教分离，你看见的英文字，是指教会与国家管制体制的分开，就是 state 分开，不是教会与政治的分开，不是 church politics separation， 不是这样。教会只应该按照圣经牧养和带领整个信仰群体，不应该同时又是管制整个社会的或者管制整个国家的那个团体，这是对的。可是当我想到政治，政治是关于管制人民的事，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地上掌权的都是神暂托委派要他们按照神慈爱公义原则去赏善罚恶的代表，当我们秉持整全的福音观，又当我们任性主导文那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为什么基督徒和与教会不要谈政治。既然我们认为我们任性神普世全面的救赎更新，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任性，我们看的是神全面普世的救赎更新， 又渴求神的管制降临人间，让神的救赎旨意在地上通行无阻，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关心神在政治领域里面的救赎作为，也没有理由，也没有理由不去关心神在政治领域的也没有理由不按圣经的教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借着行动配合神在政治领域的救赎作为。教会如果不关心政局，你就不知道如何为在上掌权的代表来到代祷，或许感恩，你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合一的为地上的人民祷告。如果教会今天竭尽所能的去判断时局，还是不够精准全面，天上的父神必定会体谅，毕竟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全知的神，难免有失误的时候。但如果说是为了避免犯错误而不尽全力的去判断时局，不介入社会的不公义，不介入民间的疾苦，而错过了及时为言为光的时机，这个绝非我们能从圣经里面找到的教导。倘若有一天在圣灵进一步的光照之下，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判断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只要我们马上反省认罪悔改，甘心承受从神而来的后果，我们的神智慧怜悯，给我们机会再次成为新造的人。教会里面如果出现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政见，而大家质问对得起你的上帝，那就请你在神面前谦卑敬虔的守住自己的立场，但是随时要开放给圣灵进一步的光照，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又错的话，马上悔改。同时呢，你要以主的恩慈对待意见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履行的主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传整全的福音，用言语用行动去传整全的福音，不能妥协。纵使世界上有许多人不喜欢神的福音，你现在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福音是毒害人类文明的信息，但我们传的时候不是要求人的喜欢，乃是要求神的喜悦。主既然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忠心的放胆去传。如果我们惧怕长期或巨大的社会压力或政治的抹黑打压，妥协信仰，或干脆的放弃实践大使命，那就等于相信世上的压力或打压比我们的神更大。如果我们妥协真理，也就是默认我们的主嘱咐我们的大使命对我们是过分的要求，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当永恒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埋怨神把上好的福分收回，赐给那些今生愿意为神至死忠心的人。我们就不要埋怨神把那个可怕的责备甚至是永恒的灭亡留给我们。 有一位牧者也是神学家，他分享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他说人生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关于我们的基督信仰，他说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就是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理智或情绪的状态，而是对神我们的元帅的一片忠诚。信仰不是关于神是否存在的意念，信仰不是关于神是否爱我们的这个情绪，信仰是关于神是否我们在风浪的日子或我们有需要坚固的时候必定会寻求必定会呼求的对象。如果神是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在风浪的时候必定会寻求呼求的对象，那我们的忠诚就是放在神那里。传扬整全的福音虽然越来越不容易，但如果我们全然信靠我们大元帅，我们就能忠于使命，把福音传得完备，不打折扣。神的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就是因为神告诉我们，世界虽然伏在那二者撒旦之下，但神能借着独生爱子耶稣把所有属他的人都分别出来归自己为圣，不再被撒旦劳役。更重要的是有一天神还会完全消灭撒旦，更新整个天地。这就是我们看的福音内容。那你就想下去，这样的福音内容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事情？有几方面。第一，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世界终极的主是神，不是撒旦。第二，世界要听从神，不是神要听从世界。第三，就是当管制我们的政权与我们的神不两立的时候，我们只能忠于神。第四，就是神暂时与这个世界为敌，因为世界正被魔鬼，就是撒旦所控制。第五，就是神既与世界为敌，教会与世界的对抗实属必然的，你怎样做也避免不了。第六，神既能完全消灭撒旦，教会必能靠着主胜过世界。所以教会要常常警醒谨慎，防止被这个罪恶的世界引诱渗透同化或者打压而走样。我们知道本来教会应该是世界的明灯，应该是影响世界归正的事，但你发现怎样？你自己放眼看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让我们看见教会对社会的影响每天减少，社会对教会的影响每天增加。这是多么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伤心愤怒的事情。外面的世界用尽各样的办法，特别是透过传媒、透过教育、透过法律来宣扬大爱。所谓的大爱，就是要人彼此欣赏、接纳各种的生死观、婚姻观、性取向。世界大讲感受，鼓吹个人的感受或小众的感受大过天，可以凌驾传统的道德价值。世界鼓吹个人感受是终极的真理，世界大讲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所谓宗教所讲的罪，只有什么？只有是否适合进化生存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他们讲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人类发展初期所出现的所谓自私残暴的不是罪， 而是有利于生存的因素。然后到今天呢，哦，他们就讲，因为当社会发展到文明先进的阶段的时候，以前那些自私残暴就不利于文明社会的发展，因此不再是有利于生存的因素，但这些也不是怎么罪。这就是流行于外面世界的观念，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然而普世教会里面不但没有能力 削弱这些抵挡圣经的观点，反而出现越来越多的信徒教会领袖逐渐的认同这些观念。大讲什么大爱感受，没有绝对真理，不讲罪。曾经有位牧者对我说，他在教会里面不讲罪，只讲不合宜的事。原因呢，他说因为他教会里面的会友会众不接受罪这个观念。也有不少信徒和教会领袖逐渐的向这些认同世界价值观的信徒教会领袖让步。他们怕的就是什么？让步的原因是怕造成教会的分裂，怕会众流失，所以尽量的避免，坚持圣经原本的教导，用妥协的方式重解圣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基督耶稣要这样的合一吗？基督耶稣要这样的和谐吗？如果教会和外面的世界一样，何为神所分别为圣的教会呢？神要的教会是人数众多，还是不管人数多少都要全然忠于整全的福音，固守全部的真理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8说得好，他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但外面世界的人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坚持不妥协，外面的人，你看是谁呀？举两个例子，真的在外面有些人是敢于为他们的信念坚持不妥协。最近瑞典的首相不理会中国大使的警告，办一个奖给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的桂明海，表扬他为言论自由发声。又有 NBA 的总裁坚持言论自由，不理经济的损失，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不辞退曾经在社交网络推特上面发表那个蹭反送中运动言论的火箭队总经理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两个例子，人家在外面他们有自己的勇气去坚持他们的信念，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有没有同样的勇气为我们的主坚持我们的信仰？圣公会悉尼教区大主教戴维斯最近的发言值得我们尊敬。戴维斯面对教会不赞成同性婚姻的批评，在最近的教会大会上面发言说，他说如果有人想改变教会的教义，他们应该组建一个新的教会，或加入一个信念一致的教会，而不要借着废弃圣经明显的教导而毁坏圣公会。他又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没有自由去改变耶稣所说的话，去除我们不喜欢的部分，或把耶稣磨造成我们喜欢的那个模样，我们没有这个自由。耶稣在马太福音7:13-14这样说，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进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虽然个别地方或国家有时候会有过半数的人口是基督徒，但神的子民在世上经常是少数人。世界的主流是反对抗圣经的，因为世界是魔鬼所操控的。所以圣经说，凡作恶的就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因此呢，坚持整全的福音，坚持不褪色的信仰，把全备的救赎真理承传下去，向来不是轻松的事情。如今的时代已经发展到，就算你不主动的传这个令许多人讨厌的福音，许多人也会主动的想办法来导致你没有传这个福音或实践这个福音的空间。就算是这样，我们是否要灰心丧胆？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走过这条独排众议、孤独痛苦的路。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他完成了使命，成就了救恩。然后耶稣在完成使命以后，就得到至高的荣耀。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借着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说的话，勉励所有遵守他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的教会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只要得胜的主为我们敞开无人能关的天国之门，我们若忠心传扬，活出不妥协的整全福音，必然会看见有神所预定归主的人会欢然接受我们的信息。目前就是我们是世界所边缘化的一群，但我们要靠主刚强，祈求神赐下一波又一波的福星在澳洲，在世界各地，并且我们恒心盼望天国完满降临的日子有一天到临。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边缘少数，而是一大群清一色的属主之民。今天让我们以保罗给年轻牧者提摩太的劝勉，作为我们传不妥协的信仰的动力。你看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我们如何不断地装备自己去传承这个整全的福音呢？方法有很多，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特别适合你自己的方法。不过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每天在电视或互联网的娱乐上花了不少的时间的话，那你不妨考虑一下收看一些有素质的信仰节目，或者说是门徒训练的课程，来代替大部分原有的娱乐。我们也可以求主帮助，像这一类的信仰节目或者门徒训练课程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我们更要求主带领我们找到合适的传承的对象，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践这个使命。当我们立志 要把整全的福音传承下去并好好的实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神在整个过程里面使我们不断的迈向基督成熟的生命。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过的经文，你就明白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传扬的是整全的福音，完备的信仰。主说了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不可以妥协我们的信仰。就算坚持完备纯正的信仰会使教会人数减少，我们也不可以为了追求合一人数增加我们就妥协或混淆真理。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我们今天虽然是世界上的少数，但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将来一定会看见一大群完全同意信仰的属主之民活在新天新地当中。在迈向这个大喜的日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又靠着耶稣刚强起来，我们去寻找那些能教导别人、忠心教导别人的弟兄姊妹，把这个整全的福音、完备的信仰传承下去，完成我们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真理向我们讲明，你借着众圣徒忠心的服侍把你荣耀的福音传给我们，借圣经而认识到你全备的真理，又差遣我们成为福音的大使，把整全的福音完备的信仰传承下去。虽然实践这个使命的阻力越来越大，但我们知道这是个荣耀的靠着你必能完成的使命，请你帮助我们传扬不折不扣的信仰，帮助我们追求建立同心坚持完备真理整全福音的教会，直到新天新地来到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